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六章，今天我们就读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六章二十二节，因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所罗巴伯所带领的第一批回归的犹太渔民，在主前516年完成了建殿的工程，同时也恢复了祭司和利未人的侍奉。在圣殿被毁了70年之后，神又借着第一批回归的犹太渔民，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又恢复了献祭，恢复了神殿里面的侍奉。而这一批回归的犹太渔民虽然人数不多，或许只占所有当时犹太人不到 3%， 但他们却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重新开始在神的殿中侍奉神。以斯拉记第七章就开始记载第二批回归的犹太人是由以斯拉带领，是发生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的第七年，也就是主前458年，也就是说在圣殿完成之后58年，才有第二批回归的犹太人在以斯拉的率领之下回到耶路撒冷。而这一段期间，在流放的犹太人当中，也就是那些留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发生了一件大事。而这件事让我们看到，虽然以色列民当中绝大多数留在被掳之地，但他们还是神的选民，神仍然眷顾他们。在他们要遭受灭种的危险，神就伸手搭救他们。他们虽然没有答应呼召回到耶路撒冷参与建殿的工程，他们放不下在巴比伦的生活，但他们依旧是神的子民，神仍然顾念他们。下周起我们就会暂时离开以斯拉记，先去读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有十章，我们会花7个礼拜读完以斯帖记，看神如何在他主宰的权柄当中仍然眷顾这些留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读完以斯帖记之后，我们再回来读以斯拉记第七章，也就是说我们按着年代的次序读经，这样我们比较容易把圣经的经文和历史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神果然在人的历史中掌权。为了方便7周之后我们再回来读以斯拉记，今天我们就先把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做一个总结，将来再回来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容易接得上。解经家基本上都同意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作者都是以斯拉。事实上在比较早期的犹太经文中，这四本书其实是一卷书，而在今天的犹太经文，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仍然是同一卷书。历代志上下着重神的殿，就是 The House of God，也可以说是神的家的起源、建造、冲突以及衰败。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则重在神的殿的恢复，而这恢复的过程连于三批犹太人的回归。第一批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二批回归的犹太人在以斯拉的带领下恢复圣言，而第三批回归的犹太人是在尼希米的带领下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也就是恢复神殿的见证。而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看见重建圣殿的起源以及三个重要的步骤。 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也就是当教会落入被掳之中，教会该怎么样恢复？恢复的起源是什么？而恢复的步骤又是如何？圣殿重建的起源完全是神的恩典。虽然以色列人背弃了神，因此在神的管教中容许他们被掳，然而在神的恩典中定下被掳的期限是70年，并且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启示给这些被掳的以色列民，当70年期快要满足的时候，神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在主前538年下诏容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神同时也激动当时的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心，以及将近50000个犹太渔民的心，他们成为第一批回归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太渔民。这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恢复一直是借着渔民的原则，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仍然留在被掳之地，他们放不下在世界里面安逸优越的生活，而只有不到3%的渔民，他们愿意答应神的呼召，回到犹大，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而圣殿的重建有三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是在耶路撒冷原先的遗址上重筑祭坛，重新开始向神献祭，这是一件关乎立场的事情。什么是立场呢？也就是圣殿要在哪里建造呢？第一圣殿是建在摩利亚山的阿尔南河场。为什么是这个地方呢？首先，摩利亚山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22章，那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亚伯拉罕完全经历了神的供备，因此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也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为什么在阿尔南的禾场呢？在历代志上21章18节到30节，当大卫王大发肉体数点军队得罪神，神降下瘟疫，以色列民中就死了70000人，神差先知加德去告诉大卫，要在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瘟疫就在那里止住了。在历代志上22章第一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所以圣殿的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说出那是一个死而复活的经历，也是大卫向神献祭止住瘟疫的地方，说出那是一个对付肉体的经历。而对于新约的教会而言，教会要建在什么地方呢？那必须是连于两座祭坛，第一座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地方，而第二座祭坛其实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对付肉体，我们经历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地方。因为我们肉体都被对付了，圣徒之间才有可能合一。教会合一的立场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而借着这复活的大能，我们都经历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保罗才会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劝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的身体是复数的，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圣徒把身体献上，然后成为活祭，这活祭却是单数的，说出当我们这个人完全奉献给神，在我们当中自然成为合一，成为一个祭，这是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的侍奉。所以新约教会的立场是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众人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神，而能够完全的合一， 这是教会的立场。借着奉献的祭坛找到教会的立场之后，第二个步骤就是立定圣殿的根基，像在以斯拉记三章七节所描述的，回归的犹太人立定足坛献祭之后，立刻就预备黎巴嫩的木材，把香柏木运到海里，浮海漂流到约帕，再从约帕捞上岸运到耶路撒冷，半年之后就立定了根基，而这根基是在第一圣殿的原址上重新修整石头，加上木料。而对于新约的教会而言，什么是教会的根基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而这立好的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根基当然是教会建造的第一部分，而这根基一点不差，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这生命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因此教会的根基必须是耶稣基督。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那里还告诉我们，教会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是受差遣的人，而先知是那些为神说话并且把神说出来的人。这里的使徒和先知指的是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初代教会那里被圣灵差派建立教会的使徒，而被圣灵感动为神说话的先知们，他们充满了对基督的启示，而这些启示也成为我们手中新约的圣经。所以教会的根基一方面是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是借着使徒和先知他们的教训记录在我们手中的圣经里。这里让我们看到回归的犹太人建立祭坛立定圣殿的根基，整个过程是相对的快速并且顺利。而今天教会要被建造也是一样，只要有一群圣徒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在祭坛的合一立场上高举耶稣基督以及神的话，这就成为教会的根基。这两个步骤是相对快速的，第三个步骤就是要在立定的根基上开始建造。建造的时候你需要上山取木，你需要立定柱子，需要搭叠石头，需要有各样的配搭。而在这建造的过程中一定会引起仇敌撒旦的攻击，然而这样从仇敌来的拦阻也是神许可的。对于那些愿意参加建造工程的，这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火炼的金子更显为宝贵。而在这试炼的过程中，我们或许会失败，或许会软弱，但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他会兴起先知来劝勉，来安慰，来造就。而最终在君王职分、祭司职分和先知职分合适的运作下，神就在环境中做主，停止了撒旦的攻击，让圣殿能够被建造完成。那对于新约的教会，这圣殿重建的过程也就是真理恢复的过程。当教会被掳之后，神的话被关注，真理失落了，教会落入了宗教的形式，而失去了神的同在。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恢复就是把失落的真理一个一个的恢复过来，每一个真理的恢复都是一场征战，甚至于很多人为着真理而殉道。这些回归的犹太渔民参与圣殿建造的工作，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名字是记在纪念册上。这纪念册是记载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耶和华名的人，以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这般人他们是有得胜者的地位，他们是蒙神称许、蒙神纪念的一般人。而这些回归的渔民就相对于在启示录 二章三章那七个教会中的腓拉铁会教会。启示录三章十节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腓拉铁非教会，他们能够遵守主忍耐的道。主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他们免去试炼，也就是在大灾难临到之前，他们要成为得胜者。所以十一节说，你们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们的冠冕。也就是他们有得胜者的地位，他们仍然需要持守，免得失去冠冕。很特别的是十二节，在腓拉铁非教会中做得胜者的，主要叫他们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们必不再从那里出去。他们是神家中的柱子，他们是恢复真理的一般人。而对于新约教会而言，因为基督还没有再来，教会真理的恢复就仍然在继续着，教会的建造也仍然在继续着。感谢主，借着以斯拉记一章到六章，让我们看到在新约的应用。我们看到新约教会的立场，就是圣徒们在合而为一的祭坛上完全的奉献，而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且借着初代教会的使徒和先知，他们所得的启示而传给我们手中的圣经，而我们今天在上面建造，就是恢复在圣经中各样的真理。在教会中，基督是主，圣灵有完全的主权，圣徒们都能借着奉献而完全合而为一。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今天仍然在教会中做恢复的工作，恢复我们对你的奉献，让我们认识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以及把基督启示出来的圣经。而我们今天的建造，就是要在教会生活中恢复各样的真理，让圣灵在教会中有主权，让圣徒们能够一同来经历基督的长阔高深，让教会能够在爱中把自己建立起来。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